第五集，
圣人标准实在是太超绝了。他要求人每一分钟都展开对自然本性的搏杀，那真是针针见血，刀刀剜心。因此能够坚持下来非常艰难，但是曾国藩却坚持下来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倭人给了曾国藩一个很好的建议。曾国藩道光22年（1842年）10月1日以后的日记，跟金人写微博很相似。我们都知道，一则微博是140个字，曾国藩的日记也不长，一天大概也是100-200字，而且关键是写完之后，他会按倭人的建议送给朋友们传阅。比如日记中有：“走艮峰前辈处，送日刻册，求其针砭”等等记载。也就是每隔一段时间把这些日记拿去让朋友都看一遍，而且要求每个人做点评，就像今天在微博下面的跟帖。所以今天我们看影印出版的曾国藩的日记，有些地方就有朋友，比如倭人的批语。比如道光22年11月24日，曾国藩日记中说：“身正，父何子珍隐曰：‘坐间太随和，绝无严肃之意。酒后官人为奇，机遇攘臂待谋，屡逞屡望，直不是人。’”边上有倭人的批语说：“我辈既知此学，便须努力向前，顽养精神，将一切闲思维、闲应酬、闲言语扫除净尽，专心一致，钻进里面，安身立命，勿要另换一个人出来，方是功夫进步，愿共勉之。”曾国藩为什么把日记给朋友看呢？因为外力远远大于内力，事必有所激，有所逼，才能有成啊。每个人的意志力都是有极限的，自己监督自己都是有盲点的，不容易做到彻底。但是人都有自尊心，因此通过自己的朋友老师监督自己往往是最有效的。就好比一根基因不佳的竹子，随它自己生长，可能长得弯弯曲曲，但是如果把它种在竹林里头，周围都是长得笔直的竹子，和它们一起争阳光，它本身也就长直了。所以曾国藩说，这就是师友夹持。曾国藩把日记给朋友们看，主要的目的就是把自己的行为坦诚地公布在朋友面前，让大家一起监督，这样他就不好意思偷懒了。曾国藩把这个习惯坚持了一生，后来离开北京在外带兵，他就把自己的日记定期抄写送回老家，给兄弟子侄们看，一是为他们做一个榜样，再一个就是让他们监督自己。就这样，通过记日记这种方式，曾国藩的气质习惯一天天的发生着变化。曾国藩在学做圣人的道路上取得的第一项成功是戒烟。曾国藩的烟龄很长，香中草烟的味道很辛辣，劲头十足。曾国藩读书之时曾经是成天烟筒不离手的，30岁以前他也曾试着戒过2次烟，不过都没有成功。在立志自新开始写日课之后的第21天，也就是10月21日，曾国藩发誓戒烟。课去后念每日昏故，由于多吃烟，因力毁折烟袋，是永不再吃烟，如再食烟，明神即止。 戒除多年的烟瘾对任何人都是一件痛苦的事。戒烟第二天，曾国藩就开始彷徨无助，寝食不安，说自己如同失乳彷徨，把戒烟比喻为婴儿断乳，可谓是相当准确。但就是像曾国藩一生中的其他事情一样，一旦下定决心，他就没有退让过一步，不论多么痛苦难熬，他就是不再碰烟具。快到一个月头上，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六日，他在日记中记道：吾自戒吃烟将一月矣，今差定。戒烟过程给了他很大的启发，他领悟到破除旧习必须有悍然之力，恶欲之难类如此矣，不邪破釜沉舟之事具有记载。如果没有一点截断众流的悍然，一个人不可能走得实走得远。对于自己戒烟成功，曾国藩终生引以为自豪，并且以此为例教育子弟。他在给弟弟的信中说：十月二十一日立誓永戒吃水烟，迄今已两月不吃烟，以习惯成自然矣。多年之后，他还对弟弟提到此事，作为无事不可变的例证，即以余生平言之，三十岁前最好吃烟，片刻不离。至道光壬寅，也就是一八四二年十月二十一日立志戒烟，至今不再吃。可见无事不可变也。曾宝慈说：看来文正这一生的学问事业与此日戒水烟有莫大关系，因为戒水烟表示了莫大的决心，要在紧要关头撑得住挺得起。文正的毅力与决心在戒烟上表现出来，证明在咸丰元年上功臣圣德殊帝冒不测之危，在进港失败与在湖口要以死殉职，在祁门坚持不动，在金陵克复前夕每觉有整个崩溃之感，最后终能渡过难关，遂成大功。其后天津教案处理困难，毅然忍受。这个推论相当有道理。戒烟成功极大增强了曾国藩学做圣人的信心，他自以为通过记日课便可以迅速改掉所有缺点，成为焕然一新的圣贤之徒。但过了数月之后，他发现戒烟乃是脱胎换骨事业中最容易做的事情，要改掉其他缺点则远不如戒烟那么容易。一个人想改变自己多年形成的行为习惯，确实不是那么容易的。我们在读曾国藩日记时，会发现大量他自我挣扎的例子，比如在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年十一月初九日，他到陈代云家给陈母拜寿。他原来的计划是上午拜寿，中午吃顿饭，下午就回家学习。但是吃饭的时候，另外一个朋友何子珍叫曾国藩到他家里去玩，曾国藩抹不开面子就去了。去了之后，何子珍拉着他下了两盘围棋，下完围棋之后，曾国藩棋瘾已发，还不想走，站在那儿看别人下棋，一边看人下棋，一边在心里进行自我搏斗。就像我们在作文中常说的那样，两个小人在打架。一个小人说：你刚刚给自己制定了标准，就破坏自己的诺言，还怎么学做圣人？另一个小人就说：人生在世几十年多不容易啊，何苦成天这么拘苦着自己？你苦了这么长时间了，该放松的时候不如就放松一下吧。 搏斗到最后，还是前一个小人取胜。曾国藩抽身退步，回家继续读《易经》去了。虽然他立誓夜不出门，曾国藩还是经常扑扑于道。比如道光二十二年（1842年）10月24、25日两天，京城刮起大风，曾国藩仍然无事出门。回来后，在日记中痛切反省自己：如此大风不能安坐，何浮躁致事？当年12月16日，菜市口要杀人，别人邀他去看热闹，他欣然乐从。走在路上，曾国藩觉得连这样的热闹都要看，实在是人心丧尽，还谈什么做圣人呢？但是呢，当着众多朋友的面子，又不好断然折返。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，徘徊良久，他还是最终停下了脚步，自己一个人回家了。他立誓不再与人争吵。然而，道光23年（1843年）正月初三日，他却又与人爆发了一场大冲突，对象是同乡兼同年金枣。曾国藩与此人气质不合，素来就对他心存厌恶。正月初三日，金氏和几个朋友来曾国藩家拜年，因为一言参差，勾起曾国藩心中的前仇旧怨，二人又大吵一架。过后，曾国藩又自省道：本年立志重新换一个人，才过两天便决裂至此，虽痛哭而悔，岂有疾乎？真所谓与禽兽奚责者矣。至于妄言明心，那更是几乎每天都犯。日记中这样的记载不绝于笔，比如道光22年（1842年）10月初2日，武正金竹前来长谈，平日油言巧言，一一未改，自心之意安在？初八日日记说：何丹西来，酒谈，语多不成。武正会客一次，与师之佞，有正客散。是日与人办公送礼，俗容所杂可厌，心意遂之纷乱，犹可耻也。登后何子珍来，急欲谈诗，闻欲心冲冲，饥不自持，何可比一致于世？11月初9日，今早明心大动，忽思构一巨篇以震眩举世之耳目，盗贼心术可丑。经过不断的失败，曾国藩领悟到，这些性格深处的缺陷，并不想戒除一项单纯的嗜好，或者割去一个良性肿瘤那么简单。吸烟有形有迹，戒烟只需要做到一条，手不碰烟具即可。而更多的性格弱点是深植于人的本性之中的，它是多年形成的，与人的其他部分血肉交融成一个整体，远比烟瘾复杂隐蔽，并非可用解剖刀单独挑出来割掉的。学做圣人是终生的事业，许多根深蒂固的缺点毛病，通过一时半会儿的猛火煮不会彻底改掉，只有用一生的时间去慢火温，才有可能慢慢化解。因此在修身起始阶段重要的是猛，在进行阶段更重要的是韧。在自我完善的过程中，一个人肯定会经受无数次的反复、失败、挫折，甚至倒退，关键是不能放弃。 因此，曾国藩一生最推崇的品质就是有恒。曾国藩一生不断强调恒之重要性，他说有恒为作圣之基。他在写给几位弟弟的信中说，凡人做一事，便须全副精神住在此一事，首尾不懈，不可见异思迁，做这样想那样，做这山望那山，人而无恒，终身一无所成。要做到有恒，当然很不容易。曾国藩说，急耐得苦，故能艰难持屈，为一代之伟人。曾国藩也经常遇到熬不下去的时候，在这个时候他只有一个办法，以强悍的蛮劲儿打通此关。他以练习书法为比喻，说明人在困难、倦怠、麻木面前应该如何去做。写字写到手愈拙，字愈丑，意兴愈低，所谓困也。困时切莫间断，熬过此关，便可少进。再进再困，再熬再奋，自有亨通精进之日。不特习字，凡事皆有极困难之时，打得通的便是好汉。我们看曾国藩的日记，可以很清楚地看到，他这一生就是不断自我磨砺的一生，一天也没停止修炼的脚步。从青年到老年，曾国藩都生活在不停的自省中，每天都在日记中不断反省自己的缺点，纠正自己的行为。从生到死，他都生活在如履薄冰、如临深渊、战战兢兢之中。让我们读几段他晚年的日记吧。同治八年1869年，曾国藩逝世前三年8月20日，念生平所作事，错谬甚多，久居高位而德行学问一无可取，后世将积议交加，愧悔无极。同治九年1870年3月30日，日内因眼病日睹，老而无成，焦灼殊甚，究其所以郁郁不畅者，总由明心未死之故，当痛惩之，以养余年。一直到去世前的同治十一年1872年2月初1日，他还在日记当中这样批评自己，他说，于精神散漫已久，凡欲应了结之见，久不能完，官至极品而学业一无所成，德行一无可许，老大徒伤，不胜悚惶艰难。也就是说，他批评自己这一段时间精神不够振作，做事不够努力，很多文件没有及时批复清理，这个官虽然做到了极品，但是学问一无所成，德行也没什么可取之处，一想起来就非常的惭愧。62岁时已经功成名就的他，在日记中的自责和他30岁立志做圣人的时候仍然是一模一样，这就叫做几十年如一日。他用30天戒了烟，然后用30年来戒掉其他更难戒的毛病。在一次又一次的反复磨练中，曾国藩的气质性格渐渐发生着变化，他做事越来越有恒心有毅力，待人接物越来越宽厚周到真诚，朋友一天比一天多， 它的品质越来越纯粹，站得越来越高，看得越来越远。晚年，曾国藩总结自己的人生体会说，人的一生就如同一个果子成熟的过程，不能着急，也不可懈怠。人的努力与天的栽培，会让一棵树静静长高，也会让一个人慢慢成熟。勿忘勿助，看平地长得万丈高。曾国藩的修身过程之于后人的最大意义是，他以自己的实践证明，一个资质非常平庸的人，如果真的实心实意地进行自我完善，通过陶冶变化，可以成为超人。他的胸襟可以扩展十倍，他的见识可以高明十倍，他的气质可以纯净十倍，再愚钝的人也会变得跟以前完全不一样。回顾曾国藩的一生，我们发现励志对一个人人格发展的意义是决定性的。马斯洛将自我实现列为人的最后一重追求，越过从食色性也到出人头地这些层次，才能达到自我实现。而曾国藩直接把目标锁定在了自我实现，也就是做圣人、完人。以完人为人生目标，确实可以称得上是取法乎上了。曾国藩一生成功的第一个要诀就是立志高远，这一志向驱动他一生不在小诱惑、小目标面前止步，促使他在多大的困难面前都不苟且、不退缩，促使他洗除旧日掩昧卑污之戒，皎然直趋广大光明之域，视人世之芙蓉微粒，若盈锐之触于目而不留。